各位在圣殿，还有我们在线上的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旧约圣经当中一卷非常温馨感人的书卷。很多人一开始读这卷书的时候呢，就被当中的这个优美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他们迫不及待的就会读完这整整四章。那么读了以后，他们也会感到回味无穷，那就是路德记了。确实呢，路德记它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上帝奇妙无穷的作为。这卷书也是写给那些在信心遭受各样挫折、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甚至在苦难当中就会疑惑，到底这位神还爱不爱他们？到底他还真的存在吗？那这卷书呢，更是写给那些不敢相信奇妙的恩典竟然会临到平凡的你跟我。所以盼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次路德记的系列讲道当中啊，我们可以一同的去领受主爱的丰盛，也能够一同的经历上帝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那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一同地要来瞻仰你的容面。我们渴慕你，渴慕能够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地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恩手不停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世代，你都对我们不离不弃，保守我们这片土地不受病毒的肆虐，保守我们的家人能够在危机当中依旧有平安，保守我们在新加坡依旧能够安居乐业，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深信有你，我们就有盼望，你必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困境，走出我们那属灵的低谷，由此我们也能够更加地懂得去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做出正确的爱的选择。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如果我们追剧的话，我想大概我们先要了解，哎，这出剧呢到底是宫廷剧啊还是穿越剧。所以呢，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路德记，它到底发生在怎样的一个时代。那从路德记的一章一节开卷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它原来是发生在士师统治的时期。到底士师统治是怎样一个状况呢？哎，不妨我们也来看一下路德记的前面一卷书，叫做士师记。那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些的日子，就是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那和合本呢就这样翻译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是任意而行。哇，这个好像很乱哦，几乎是没有王法，每个人都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真的是天下大乱。所以当时的时候呢，也是以色列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人们都在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这卷小书就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这样混乱的一个世代当中，上帝他依旧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上帝他依旧在做着他的善工。所以这卷书里面也隐藏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德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里面窥探到这个奥秘，那就是他写到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哎，这个俄贝德是谁呢？原来啊，他就是路德这位外邦女子的 儿子。哦，所以呢，路德也就是大卫的谁呀？祖先哈，我听到曾祖母，对不对？那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路德他显然也是上帝一早就安排好了，在我们人类的救恩历史当中一位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记的这一卷书，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上帝依旧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上帝已经在开始动工，而且他的慈爱是永不断绝。这不仅仅是发生在一个国家以色列，它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即便是在艰难的境况底下，上帝他依然工作着。当我们认为好像上帝他是远离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的恩手，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他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预备那更大的祝福，正在打根基。所以让我们凡事存着盼望，不要被眼前那暂时的灰暗所蒙蔽，不要被一叶障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品味一下这卷书的一些精彩内容哈。哎 ，PPT 一片空白，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啊，邀请大家哈，展开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啊。那如果您喜欢看电影的话呢，这个时候哈，在我们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幕。你会看到有三位身世凄凉的妇人，他们站在岔路口抱头痛哭。这个他们为什么这么伤心呢？为什么他们是站在这个岔路口抱着头痛哭？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或许你的头脑呢，就好像这样子浮现了很多的疑问。原来啊，这三位妇人他们的生命当中都经历了很惨痛的一个悲剧，他们都是失去了心爱的丈夫的寡妇。我们知道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失去了心爱的另一半，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痛心。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所尊敬的国父，这个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资政，他在世的时候呢，当他的太太离世，他所心爱的陪了他一生大半生的太太离世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说了一句简单的话，他说，我对他的逝世悲伤的非言语可以形容。这简单的表达就道出了李资政他内心当中对他太太难以割舍的爱。是的，当我们心爱的人离我们远去的时候，这种的痛真的好像是撕心裂肺。那这三位登场的妇人，他们每一位都曾经遭受了这样心灵的煎熬，尤其在当中那位比较年长的这位妇人呢，叫拿俄米。这个拿俄米本来的意思呢，就是使人快乐愉悦的，是甘甜的意思。那就好像我们华人起名字哈，大概我们就会起甜甜或者是乐乐哈，这样一些非常讨喜的很好听的名字。可是这位妇人拿俄米，因着她的惨痛的经历，这个名字呢对他来说真的是好像是伤口上撒盐啊，他会觉得是极大的讽刺。所以当别人要叫他拿俄米，叫他甜甜的时候，他却宁愿让别人叫他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涩，他宁愿叫别人 还是你们还是叫我苦苦吧，不要再叫我甜甜了。那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连名字都想改变呢？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哈。我们在座有很多的父母，或许你们在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绞尽脑汁，甚至你们会不会去翻圣经啊，翻辞海啊，或者是很认真的祷告，去寻求很多人的建议，巴不得要透过这个名字把一生的祝福带给我们心爱的孩子。那么这一位要改名成苦苦的妇人，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时候我们的镜头呢，就从这三位妇人抱头痛哭这样一幕，就转到了另外一幕，那是发生在十年前。十年前的那一幕呢，拿阿米就比较年轻一点，脸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皱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拿阿米他的家乡犹大的伯利恒呢发生了饥荒，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丈夫，还有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就从这个伯利恒举家搬移迁居到了摩押地。摩押地到底有什么来历如果我们对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比较熟的话呢，或许你还会记得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他有一位侄儿叫做罗德，所以摩押人呢其实就是罗德他那些不义的后人，所以这个摩押人呢他们常常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都是一些不义的人。所以这样算起来呢，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呢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亲戚关系当拿阿米他举家寄居到了这个摩押地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人生就不断的一连串的遭受一个又一个的打击。首先是他的这个先生就离开他过世了，接着呢他那两个已经成了年而且也娶了妻子的儿子也相继的都病逝了。这沉重的打击只有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那深切的痛。丧夫丧妻之痛已经让人难以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的揪心更是难以表达。难怪这位拿阿米他要把他的自己的名字改成苦苦。那么和他抱头痛哭的另外两个妇人是谁呢我想很有智慧的你大概就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了。是的，那两位妇人呢就是他两个儿子的遗孀就是他两个儿媳妇。为什么这个两个儿媳妇跟他们的婆婆抱头痛哭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在我们这个所熟悉的环境当中，人际关系当中最难相处的或者是这个是最不容易相处的有什么？大概这个婆媳关系是其中很难相处的一种关系。可是呢这三个女子妇人为什么好像很亲密的抱在一起而且是痛哭不已很抱歉我今天早上好像给大家看到很多的问号这个就希望可以激发大家去思想上帝的话语不妨呢让我们不光是听不光是想象，让我们也凑近去了解一下他们之间到底在讲些什么。经文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说，拿阿米对两个媳妇说，去吧，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 使你们个人有机会再驾，找到归宿。跟着就亲吻他们。原来呢，我们看到这三个妇人婆媳之间呢，是在彼此的告别。哦，他们站在岔路口是在告别，而且是互相的祝福。从这短短的这个婆婆的几句话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出他们婆媳之间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这位婆婆拿俄米，她敬畏上帝，她时时刻刻在体恤她儿媳妇们的需要。哦，虽然自己那个时候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孩子，哦，真的是老来无子啊，养老都没有着落，但是呢，她却因为对她儿媳妇的爱，宁愿劝他们离开自己，重新去找他们新的归宿。一个真正爱别人的人就是这样，凡事都是会为别人着想，他愿意舍弃自己的所有的利益，愿意自己吃亏，却愿意单单的要成就别人。所以拿俄米他为了爱，他宁愿选择舍弃自己的好处，去成全他儿媳妇们的利益，并且要祝福他们。这才是一位真正的敬爱上帝的人，他那单纯的对他儿媳妇那一种的深切的爱，同样的也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儿媳妇。所以经文呢接着就说了，哦，他们指的就是这两个儿媳了，他们也是发声大哭说，不，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同胞那里去。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相信拿俄米呢，啊，并非在这个时候才为他们着想，平日里呢也是一样。哦，以至于这两个儿媳妇的回应就是这样，他们不舍弃，他们知道她的婆婆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舍弃婆婆，要一直跟随她，跟随她去到婆婆的同胞那里。对他们来说呢，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世间最难搞的这个婆媳关系啊，已经升华到了很珍贵的几乎是母女的关系。因着爱，人世间没有难搞的关系了。因着爱，我们看到他们之间非常珍贵的母女之情。于是呢，拿俄米他还以实际的行动表达他的祝福，表达他的爱，他就亲吻他们。在这方面呢，我想我们华人或许可以跟其他的民族来学习一下。我们很少用这个习惯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爱，通常我们华人都比较含蓄，特别是在这个成人之间是更加的含蓄。有时候呢，我们比较习惯长辈们透过给红包啊或者一些礼物啊来表达我们的爱。那有一些的长辈他们也会无私的提供各样的这个帮助，去照顾孙辈啊，打理家务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好。那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身边人的关爱。或许我们可以多说一些鼓励的话，肯定的话语，这非常能够造就我们身边我们已经成人的孩子，真的会给他们很多的肯定，很多的激励。甚至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拥抱啊，拍拍对方的肩，给他们支持和鼓励。愿主帮助我们常常可以用各种各样爱的方式，爱的语言来造就我们身边的人。那这个时候剧情呢就慢慢慢慢进入了一个高潮。正当他们三位难舍难分之际拿俄米他就发了一番话，终于他劝说他的大媳妇俄尔巴终于听劝了。所以呢，这位大媳妇最终就跟婆婆吻别辞别而行。可是我们的女主角路德 她却执意的还是要跟着婆婆，并且她就发出了以下这一段非常经典的宣誓。刚才我们朱叶弟兄已经为我们读出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她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开。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哇，这一段的这个誓言啊，简直是让我们看到路德他是怎样一位信心大的，真的是让我们震撼的这样一位女子，而且她的爱超乎婆婆，也超乎我们常人的所思所想。当我们越是细细的品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会越来越体会到路德这位外邦的女子她的信心值得我们学习。她对一无所有的家婆的委身是让我们震撼的。她这一番话呢，其实她所做的爱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她即将进入到陌生的环境当中，也可能是要终身守寡的。因为拿俄米已经没有儿子可以娶她了，而且呢，按照当时的风俗呢，她如果嫁给一个这个拿俄米家族以外的人呢，也是对这个家族的不忠那这个爱的选择呢，同时也意味着要全然的委身呢。这个承诺甚至是比婚姻更加的彻底，因为他说，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并且要葬在哪里。也就是他今后可能就永远不回家，即便是拿俄米死了以后，他也要留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终身的委身在那个地方。他的这一份爱的选择更是意味着他居然是选择了拿俄米的上帝成为他的上帝。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经文的上面第十三节呢，拿俄米他自己也曾经提到说，耶和华他伸手攻击我。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的一生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看到的都是在他的信仰经历里面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的打击，充满了苦涩。但是尽管如此，路德他仍然选择这样一位好像看不到很多恩典的上帝，他宁愿放弃自己本国的这个神明要来选择拿俄米的上帝。他决意要信靠这位上帝，也就表明了他并没有被这个婆婆的身世或者是自己所遭受的各种痛苦的经历所吓倒。其实路德当时做出这样爱的选择，在当时的时候呢，看起来他好像是没有很多的好处，对他来说很多的未知，很多的挑战。但是为什么后来他这位家婆苦最后就变成了甜甜呢？预知后事如何呢，我们就下回继续慢慢分解。最后我们很快的来做一个总结。因着爱的选择，路德最终成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不凭眼见，而是靠着那看不见的信心，继续勇敢的迎接各样新的挑战，愿意全然的委身。这样的委身呢，也就是他全然的愿意委身在上帝所要赐给他那新的环境、新的人际关系，也是新的一个属灵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恩泽我家，求主帮助我们也愿意继续的委身在这个属灵的家中，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虽然现在我们还处在疫情当中，或许呢 不能够像以往那样，我们可以常常的见面，一起的喝茶，一起的吃饭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也不得不戴上口罩，不能够好好的跟对方交通。或许呢，我们的关系也是慢慢慢慢的疏远了。但是让我们学像路德，因为爱的缘故，愿意选择委身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与这里的弟兄姊妹一起彼此相顾，彼此扶持，也愿意选择在主里面彼此的相伴，同走天路，甚至我们也愿意选择在主里面一起慢慢变老。我们五级八都这一带啊，政府也在推出一些很适合乐龄人士居住的配套设施，所以住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呢，你们都是很有福的啊！盼望我们的教会呢，将来也能够越来越多的成为这里周围的居民们的祝福。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所赐下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领悟到我们人生在选择各样的做各样选择的时候，当以爱为先，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当我们以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各种考量的焦点时，即便我们眼前还是处于危机，你也会把这一切化为无限的契机，因你是在不断工作着的上帝，你无时不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创造的奇迹，等待我们去领受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那更精彩的未来。我们不凭眼见，乃是靠着你加给我们那看不见的信心，勇往直前，做出各种爱的选择，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